你快乐吗？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，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，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真正的快乐第五篇，转化主观的感受。
不以自我为中心。心经中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，是化解对治五蕴炽盛苦最好的方法。可是有人却认为，就是因为有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才能呈现人间生气盎然的一面，也才能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。否则就如槁木死灰一般，这样的说法其实是误解了五蕴皆空的意思。五蕴皆空的境界绝对不会像木头、石头一样万念俱灰，否则观世音菩萨在照见五蕴皆空以后就不会想要度众生了。相反的，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后，不仅解脱了自己的痛苦，甚至还为众生救苦救难，自愿以无限的时间、无边的悲怨，把自己奉献给众生。这样活泼的生命怎么会是槁木死灰呢？所以五蕴皆空和五蕴炽盛的差别在于我们行事的心态。如果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，就是五蕴炽盛；如果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悲怨，就是五蕴皆空，两者是截然不同的。当我们的自我中心太强、自私心太重时，就会不断地向外追求，同时又不断地排斥外在环境中的一切，所以会带来许多痛苦。虽然社会上往往把自我中心很强的人形容为强者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长久的朋友，因为一旦他们的朋友成为旗鼓相当的对手时，就会因为不能包容对方的强悍而成为彼此的敌人。由此可知，凡是强悍的人都很孤独痛苦，但他们表面上都不承认，因为他们害怕丢脸，担心没有退路，生怕自己失败后就站不起来，所以一定要奋战到底。但如此一来，反而凸显他们情感的脆弱。可见，当个强人并不好受。有时乍看之下，强人似乎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原动力，社会要靠他们来维持推动。事实上，强人并不是这个社会中最高层次的人，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宗教家、哲学家，因为他们放弃自我，把自己的生命与全世界共同分享。例如释迦牟尼佛并不想得到任何地位名望，除了奉献自我别无所求。另外还有一些伟人，他们也是为了奉献而奉献，并不是为了争取任何利益而凸显自我。但是强人和伟人很难从外表判断出来，必须从他们的内心修养来分辨，究竟是自我中心的人，还是天下为公的人。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就只能算是强人，还是会有五蕴炽盛的痛苦，无法从烦恼中得到解脱。一般人也许做不到观音菩萨的程度，但是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可以一点一滴地学习菩萨精神。例如当我们感到痛苦、恐惧、愤怒时，就告诉自己， 观世音菩萨运用智慧，看到由五蕴构成的自我是空的，而我现在感到这么痛苦，这就是五蕴至圣，自讨苦吃没有必要。或是诵念心经的经文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用佛法的智慧来告诉自己，自我中心是五蕴皆空的，不必那么执着，那么痛苦。如果我们常用这个方法来自我训练，就会发现，要在生活中照见五蕴皆空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当我们渐渐放弃自我中心的烦恼，就能随时随地感受到豁然开朗、清凉、自在的快乐。
你快乐吗？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，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，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《真正的快乐》第五篇，转化主观的感受。
感同身受就能放下执着。凡人都有七情六欲，当我们刚陷入七情六欲的泥沼里时，都会觉得很甜蜜，很美好，但最后一定苦不堪言。42章经中说，财色之于人，譬如小儿贪刀刃之蜜甜，不足一时之美，然有结舌之患也。意思是说，受财色所诱惑的人，就像用舌头在刀口上舔蜜一样，虽然尝到一时的甜头，结果舌头却被割掉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能够一看到美好的事物就受不了诱惑。如果能有这样的警觉心，就能为自己减少很多麻烦、烦恼和痛苦。例如，某位女孩已经有一个要好的男朋友，但是当另外一位英俊聪明、体贴多金的男孩出现时，她有心动，却也舍不得放弃原来那位。像这样脚踏两条船，就是在玩爱情游戏，这比玩火更可怕。如果他心里能够有所警觉，知道这样下去不但会引起自己与别人的困扰，甚至可能会把彼此的性命送掉，就能在铸成大错之前赶紧悬崖勒马。如果没有这种警觉心，明明知道有问题，却还自我安慰，也许不会出问题，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管它会有什么后果。一旦存着这种心态，就无法抗拒自己的欲念了。所以 在诱惑当前时，我们可以选择远离或是转变自己的观念。只要能够保持警觉心，就能调和理性和感性，而避免被七情六欲的执着所苦。不过，如果只是不断地告诉自己要远离诱惑，通常还是不容易彻底做到。这是因为没有充分感受到问题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。因此，除了纠正观念，随时随地保持警觉自我提醒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具备感同身受的胸怀。曾经有一则新闻提到，美国的牛肉大多从南美洲进口，巴西热带雨林的农夫为了蓄养牛只，便将雨林砍掉，改种植大片牧草，但如此一来却破坏了大气层，危害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。有一位年仅13岁的美国小孩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报道以后，便毅然决定不再吃牛肉、汉堡等食品。他的父亲认为大家都在吃牛肉，他一个人不吃是没用的。热带雨林还是一样被破坏，这个孩子却坚定地回答，少了我一个人吃牛肉，牛肉就会少消耗一点，就可以多保留一棵树，所以我绝对不吃。这个小孩果真从此以后就不再吃牛肉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和整个地球环境息息相关，所以他能够贯彻自己的决心。像这样感受到自己与其他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迫切性，就是感同身受。这种感受能够帮助我们兴起进一步改变自我的动力。所以，当七情六欲的诱惑出现时，除了随时随地保持警觉心，用正确的观念来纠正自己，还要用心感受自己与万物是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。如此一来，就会发现，一旦顺从自己的欲望，会对自己及他人造成多大的伤害，也就不会让自己陷入欲望的泥沼里。只要我们依循佛法的智慧，就能减少七情六欲所引起的烦恼，轻松自在地过生活。
你快乐吗？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，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，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真正的快乐第五篇，转化主观的感受。
慈悲是为了保护自己。感同身受的慈悲可以帮助我们破除执着，抗拒诱惑。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上，虽然自己对别人处处慈悲，别人未必会以慈悲回馈自己。因此面对名利财色的争夺时，难免担心自己会吃亏。对别人慈悲，从眼前来看 好像吃亏了，但如果把范围放大来看，就会发现非但不吃亏，而且最终对自己或他人都是有益的。例如过独木桥时，如果两个人在桥上互不相让，最后的结局就是两败俱伤。就像俗话所说，两虎相斗，非死即伤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没有一个人能占便宜。如果我们能够对别人慈悲，让一条路给别人先走，自己一时之间好像吃亏了，但是至少彼此的性命还在，毫发未伤。因此，当我们遇到非常强硬的对手，双方僵持不下时，知道再争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，还是尽早把成败得失放下吧。所谓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慈悲不但能利益别人，还能保护自己。当别人因为自己的退让而成功了，此时自己看起来似乎懦弱无能，是个失败者，但这其实保护了自己生命的安全，也是为了保全实力，使自己不受重大的伤害。现代人最割舍不下的不外乎感情问题，当自己不断的付出却又收不回来时，就会感到十分不甘心不情愿。其实宝贵的人生经验都是从吃亏、挫折、失败之中得来的。如果已经为对方付出很多还是失恋了，却仍一心想再把对方追回来，这等于是缘木求鱼。就像赌输的人心中不服气，老是想翻本，钱输光了就想办法再借，借了再赌，赌了又输，输了再借，就这样愈陷愈深而无法自拔，这种行为实在很愚蠢。人生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，如果自己不是别人的对手，已经全盘皆输，不可能挽回局面时，就不要再陷下去了。此时应该赶快撤退，就算输掉了也无所谓，只要能引以为戒，学到经验就够了。这就是对自己慈悲。面对别人的慈悲，虽然有些人会感谢，但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这是他比你强的缘故，所以你得不到是你活该，而他抢得到是他应得的，并不需要感谢他人。遇到这种情形时，不需要把他当成奇耻大辱，也不用觉得自卑，因为慈悲主要还是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来考量。不过中国人说当仁不让，当你不断地慈悲别人以后，对方反而得寸进尺地去伤害他人，那就不能继续再让了。当然在争取权益之前，必须先估量一下自己的力量，如果有所把握，就要勇往直前，力争到底，否则对方会伤害更多人。对人慈悲就是让别人有路走，而整个世界是个生命共同体，让别人过得快乐、自由、有希望，最终一定也会利益自己。所以，慈悲不仅能利益别人，事实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如果我们能常常升起慈悲心，对所有人都会有帮助的。
Thank you.
你快乐吗？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，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，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真正的快乐第五篇，转化主观的感受。
因缘就是自然现象，在佛法的修行方法中，有一种因缘观，能帮助我们转变观念，破除执着，做出正确的决定，避免被七情六欲所困。当我们面对各种诱惑或刺激时，无论产生的感受是痛苦或快乐，都要马上想到，这些境界以及伴随而来的感觉，只不过是物质彼此接触后所产生的一种效果，并非真实的存在。例如，当我们看到一朵花时，不要立刻判断自己喜不喜欢它，因为花仅是花而已，要将它独立在所有价值判断之外，才不会产生诱惑刺激的问题。可是如果我们赋予它价值判断，当美的念头出现时，心想这个颜色好美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花，单纯的物质现象就变成诱惑，因为有了喜欢的念头，就会想将它据为己有，一连串的烦恼就会接连而来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一朵花时，念头就要止于这是一朵花，而不要有好恶的分别。有时我们以为自己喜欢某些东西，事实上却不一定真的如此。有一年春天，我到英国旅行，看见路旁花团锦簇，我觉得这样的景色很美，很有意思，但是看多了以后就渐渐觉得不稀奇，也就视而不见了。等我到达禅修道场后，那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，只有草没有花，所以当有人摘了几朵花插在瓶子里放在餐桌上时，我又注意到花了。于是我心想，我究竟喜不喜欢花呢？然后我再看看它，了解到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喜不喜欢。从因缘的角度来看，花就只是花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任何事物都是因缘所构成的，有因有缘，当各方面条件聚合之后就会发生，当因缘不具足时，自然就消散了。一朵花也是如此，当它渐渐枯萎之后，就会被当成垃圾丢掉，此时已经没有美不美的问题，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已。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把自己的生命和花朵联想在一起，因为有这种联想，所以产生了烦恼和执着，当她看到花朵掉落在地上，就会触景伤情，觉得花朵好可怜。相反的，如果能够独立看待这些自然现象，花开时就是开，花落时就是落，知道一切都是因缘，就不会产生烦恼。所以聚是因缘，散也是因缘，所有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因缘，只要从因缘的角度来看待，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我们产生烦恼、执着而感到痛苦了。当然，这需要不断的练习。例如，当我们看到了自己很喜欢，但并不是很需要的东西时，马上用因缘观来看，心想，这个东西原本就是这样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 我现在也不需要它，如此便不会受诱惑了。当我们能够分清楚自己和外在事物之间的主客关系，不让自己与它产生关联性的想象时，就不会有太多的执着。走进百货公司时，看到很多美丽的服装和化妆品，但是我既不能穿也不能用，所以它们和我没有关系。既然和自己没有关系，就没有诱惑的问题。分得清楚没有关系和有关系，就是因缘观。但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有时只是觉得好玩，就想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带回家。例如，有些人觉得飞机上的杂志不错，就把它带回家，但带回家之后却不一定有时间阅读。或是逛书店时，看到每一本书都喜欢，结果买了一大堆书回家，往书架上一放，从此就不闻不问。一本书要从头到尾看完才算是真正拥有，否则买再多书也都和你没有关系。但我们总习惯向外攀援，看到任何美好漂亮的事物就想拥有，才会造成这么多苦恼。因此，唯有明白因缘的道理，分清楚自己和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，才能让我们免除诱惑及七情六欲所带来的痛苦。